真的。我们今天是第八课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五到七章呢是第一篇讲论。我们说在马太福音里边一共有五篇讲论哈，那是第一篇讲论，那称为我们叫它王的宣言，也就是上礼拜我们说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构呢，它是有五篇讲道，中间加上耶稣行的一些事迹，也就是word 加上 work， 然后那个我们结束了八到九章，就是开始进入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在这个八到九章里面呢，我们说我们用了九组神迹啊，用了九组神迹，三三一组，然后来说明耶稣在前面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这些教训。那从第十章开始呢，开始进入到第二篇讲道。第二篇的讲论呢，是从十章的一节到十一章的一节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表格给大家吗？就是那个简纲和五篇讲道哈。那在这里边呢，主要是讲到差派门徒啊，差派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进入到第十章第二篇讲论，差派门徒。那我们来看哈。那个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搜集的这个讲论呢，可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呢，他上一讲我们讲到了，说是庄稼熟了，也那个要收的庄稼多，差工人少，所以开始要差派工人了。那在第十章里面呢，就讲到他怎么样差派这些工人啊、那这里不是讲到在挑选他的门徒，这个挑选门徒在马太福音里没有详细的记录，大概是在约翰福音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他如何选呼召这些门徒。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讲到在这篇的讲论里面，他跟他的门徒当下他选的这些门徒给他们嘱咐的话，给他们安慰的话和提醒他们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所有说的话，让他们在出去做工之前跟他们说的所有的话。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其实讲了很多的教训呢，是带有普世性的，对于我们当今都有一些教育意义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耶稣在这里他是案例和差派门徒啊，是按特别强调是案例和差派门徒，在十章的一到四节里面。然后他从他所有的这些跟随者里面，他的门徒当中选了十二个人，啊，选了十二个人，就是特使，叫做特使。那他们呢是什么？他们是可以代表耶稣的，啊，那而且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当时这十二个使徒选出来是在地上是代表耶稣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时机成熟了啊，时机成熟了，所以他就选召这十二个门徒呢，派他们出去。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在这个时候，在十章里面讲到的不是挑选，是委任啊。那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是以一个小组的形式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耶稣说要差派你们出去，去执行我的使命啊。那我们说在前面，在十章以前，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耶稣自己在彰显他的权柄啊，他自己在彰显权柄。上礼拜我们讲到了，我们把这个所有他彰显权柄的，我们列了一个 list 啊，从他的话语里面的权柄的彰显，他怎么样是在医病的赶鬼方面彰显他的权柄，他在自然界他的权柄的彰显，在超自然界权柄的彰显，和他在灵界权柄的彰显。那我们说哈，从使徒的使命和耶稣他本身的使命呢，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个我们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就把他的名字列在这儿，我用一个表格哈，把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列在这里。上礼拜五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问了一个名字，居然大家都不知道，包括真传道也不知道。答太，你们知道达太是谁吗？左宗士是我肯定知道。对，那其实很多的人哈，都不知道十二个使徒每个使徒的名字。其实 挺重要的啊。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次第一次知道的啊，第一次知道这个。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在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呢，有两个叫西门的，有两个叫犹大的，有两个叫雅各的，啊，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有两对弟兄，就兄弟、亲兄弟啊，哥哥和弟弟这样子。好，那我们因为我们都比较了解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使徒，还有知道一个卖耶稣的犹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怀疑的那个多马，我们这都比较知道，其他的不是太清楚。所以今天呢，其实在经文里只有四节，可是呢我在这个看这个使徒的时候，我查了一些资料，我非常的感动。你知道有的人讲这个十二使徒用了13章13次课，相当于我们整个三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时间，我们就给它浓缩了哈。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种说法了，我也不知道了啊，反正圣经没那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马太和约翰可能是书记员啊，所以马太和约翰确实他们也写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哈。然后那个腓力呢是总务长，我不知道这总务长是干什么的，是管钱财啊或者管总务啊这样子啊。然后那个安德烈呢是交际部长，可能外交不知道了，他反正在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些线索，什么他经常带领这个人拉，就是介绍这个人到那里到那里，就这样子啊。那卖主的犹大斯库拉，那是管钱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公认的使徒彼得在使徒里面实际上他的地位是一个领袖的地位。那还有呢，我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耶稣的这个使徒团队里面呢，以彼得、约翰和雅各呢成为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核心，我们说的是耶稣可能更加信任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啊，反正是登山变相就带着他们三个人去，然后到克西马尼园也是他们三个人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一讲我们平时不太说的。首先讲到安德烈啊，这个安德烈呢他是彼得的弟弟啊，是彼得的弟弟。其实我们都比较认识彼得，可是并不太注意安德烈。大家要知道，其实彼得是安德烈引荐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所以说他交际部长这样的，不是外交部长，交际部长，对，开玩笑啊。所以也许没有，不知道了，这个也许不一定对了，就是没有安德烈就没有彼得啊，是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章45节里面，这个有详细的记录啊，怎么样子。而且呢安德烈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是一个无名英雄。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很多他的事迹，可是讲到他的一些行为。你看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安德烈他就会引这个就是小孩子哈、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子，他是个默默无闻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雅各，这个雅各呢他实际上是约翰的哥哥啊，约翰的哥哥。那他呢不是那个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但是这个雅各呢他是第一个在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在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他。那个这个雅各哈也没有太多的笔墨。第三个是巴德罗买，大家知道巴德罗买是谁，巴德罗买就是那个叫拿但业的那个就是说的在拿撒勒有什么人能够出来那么看上去好像很亵渎的这么一个人，可是耶稣却称他为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就是他不那么不，我不应该这么说了，就是他不是那么假惺惺的，好像特别属灵特别那样，就是反正我就这样想就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不知道哈，就是耶稣，我后来查了一下，耶稣说，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耶稣说你在那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我以前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现在明白了是什么呢，实际上当时呢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个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一个是站在大庭广众之下祷告啊，主啊我不像他们怎么怎么样，另外一个是低着头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就是税吏对吧。那这个拿但业呢 他当时什么，他就是在无花果树下树荫底下，在那儿暗中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儿祷告，耶稣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所以耶稣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是从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更多的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拿单叶呢，他虽然口不遮言这样子的啊，可是呢他是一个心里边是一个里外是一致的，是内里是纯真的一个人，所以神看到他了。因此耶稣就是选的，就是选召他了。那真的心里没有诡诈哈。所以呢从这里面就想到有那么句经文，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而是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好，然后下面就是腓力哈。这个腓力呢，不是在《使徒行传》里边的那个带领那个亚拉伯的那个太监信主的那个腓力，他们字是一样的，所以中文的发音呢，不是这个发音是一样的，但是他字是不一样的。这个腓力是力量的力，那个腓力是利益的力哈。那这个腓力呢，实际上在圣经中也没有很多的对他的那个就是笔墨啊。那实际上但是呢，他在以后的，就是在拿单叶的见证中呢，可以看到这个腓力。腓力在介绍，是腓力介绍拿单叶的。后来啊，腓力呢说了一番话，大家可以去查，我把经文给了没有？就你们自己去查啊。他跟那个拿单叶说的那一段话呢，可以说这个人他的真理非常的清楚啊，他对于耶稣的介绍非常的清楚，可是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更多的事迹啊，所以我把他给找出来。然后下面就是雅勒非的儿子雅各。那这个人呢，他在就是说不知道他是谁啊，只知道这个有人叫他小雅各，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区别那个雅各，他可能身材比较矮小啊，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有称小雅各的。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个线索是在马可福音的15章40节里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他这里面是因着介绍他的母亲把这个小雅各引出来了，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所以雅各呢，他在圣经中也是默默无闻，没有任何形容他的。如果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呢，他好像真的也不无足轻重。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史书，都是没有什么没有介绍他们的笔墨哈。那好像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呢，有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神在众多的跟随者当中只选了这12个人，而且这12个人怎么选出来的？他终夜祷告，他一开始的观察，他的祷告，何况他是神的儿子，他选的人绝对没有错。但是慢着点，下面那个犹大哈，再说犹大。所以呢，必然雅各有他的，就是有他的那个他的长处啊，有超重的地方。而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啊，我是抄来的。就是在讲这个雅各的时候说，也许他就这样的安安静静、安安静静的，正好是在这里面安安静静听主的教训，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你将来有机会上天问去吧，哈。然后下面就是这个达泰。这个达泰呢，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在记载12使徒里面的时候用达泰这个名字。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呢，称他为犹大。我们刚才说有两个犹大，那这个他是其中叫达泰的，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犹大。这个达泰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发现这个特别寡言少语的人很受推崇哈，在这里面大概寡言少语的人都比较安静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弟兄寡言少语。那达泰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智慧者的意思，达泰这个人的名字啊。那确实也是12使徒当中，你像那个3个使徒真的是名扬四海啊。那有的就是默默无闻，刚才我们讲到的雅各、腓力、达泰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们除了在使徒的名单上留下名字以外，其他的都没有记载。但是这个达泰呢，还说过一句话啊，我找了半天说过一句话，什么话呢？是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里面，这是达太说的这一句话，这个大家可以去啊、去查去哈。然后除此以外，圣经上没有其他地方再讲他的。好，然后呢，第十个就是另外一个西门，给他加了个 title 叫分锐党的西门，真的是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是各行各业哈、啊、都有。渔夫啊，然后税吏啊，啊，然后我不知道拿单业是干什么的，反正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有穷人也有富家子弟。你像这个约翰和雅各家里是比较富有的，嗯，他们家还雇工人呢、啊，对吧、啊？这都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的，嗯。那这个西分锐党的西门呢？他是这样子，这个分锐党实际上当时，我前面可能忘记介绍了，他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派的一个组织啊，一个党派，就是经常就是要起来暴动啊什么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西门呢，他虽然当时成为耶稣的跟随耶稣了，但是他没有脱党，他还在分锐党里面，啊，没脱党。可是呢，他里面改变了，以前呢他是参加革命运动。现在跟随耶稣以后变成了革新运动了啊，所以呢，因为他还没脱党，所以呢，我们还就是叫他分锐党的西门，也是为了区别啊。最后一个就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个人其实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多的那个疑问，包括很多人都在问，耶稣知不知道，从一开始知不知道他会卖犹大？耶稣知道，对，耶稣知道。可是呢，还是把管钱的这个重任交在他的身上，对不对？然后还是选他当门徒，选他当使徒，而且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啊，这很了不得的事情嘛，对吧？那一直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神还给他机会，让希望他能够回转，还是给他机会，希望他回转。有人就说了，对啊，如果没有犹大，那就不能成就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了。No， 如果没有犹大，还会有别的，一定要成就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但是很不幸的是，犹大被选中，就要当扮演这个角色。嗯，所以呢，你看在这里面哈，就讲到了犹大，他最后他后悔了，啊，后悔了，后悔不代表悔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哎呀，我后悔这件事，我真不该这么做，对不起，那个不叫悔改，悔改和后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是后悔了。他最后他的结局，他还是自己上吊，自己了断了。而且最后那三十块钱，他卖给别人了，别人也不待见他，他卖给那些人，结果把那钱一扔，放到那个雪田里边。所以真的，后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怕？要怕什么？怕杀身体又杀灵魂的。那个你呀、啊，你当时你怕，然后你叛变了，成了叛徒了，你没好下场。历史历代古今中外，咱们不是说基督教那个整个当叛徒的从来没有好下场，对啊，所以我这里就多讲一点哈。所以呢，这个犹大这件事情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真的这他就是灭亡之子的一个样板啊、嗯。好，那我们十二使徒就讲到这里。好，然后呢，在走以前，耶稣呢就这个整个这个十章里面就讲到了一段话，我把它叫做教导与嘱托，鼓励与安慰，这是一个大题目。这个大题目分很多很多的小节，那我们绝对不可能一条一条去讲。那所以我就尽量给它压缩在一起，非常简单化的用这种口语的大白话说出来。还是就是大家可以跟着这样子的纲要哈，你去读圣经的内容。嗯，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大概看一下哈，它是从十章的五到十五节，这里面包括一个内容是什么？叫做君王工人的守则，我给它归类在这里啊。那这里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从五到八节里面讲到他的服事的范围和使命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服事的对象和生活的态度。对，我现在把这样的给他框架起来以后呢，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帮助大家记忆，否则的话。四十二节经文，每一节的话不可能都记住，而且有一个马太写东西很有意思，他有时候经文和经文之节好像不是一个逻辑关系下来的，好像不连贯，但是呢，如果你把他的经意挖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连贯的那条线在里面。 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其中它包括的服事范围和使命。为什么我有些地方我要特别讲一下呢？因为我自己觉得哈，有些地方我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疑惑，所以我疑惑的地方呢，我可能就多讲一点。但是也许大家并不疑惑，没关系。总而言之呢，就整个的那个纲在这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所理解的，你去figure out 哪些是你疑惑的，哪些是你清楚的。好，对不起。好，第一个呢，就里面讲到呢，在五到六节里面呢，他讲了一段话，特别是第五节里面讲到的话，就是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道路不要行，只去以色列人家里面。你知道这句话一听你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狭隘，只管以色列人。实际上这句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里面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哈。那你说难道是这样的吗？福音只传给那个以色列人吗？当然不是了。我们今天都是见证人。今天若不是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把福音的使命的计划早就安排好了，今天你我都是罪人，都是在地狱里等着永灭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里面要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句话当时反映的呢，只是一个当时的历史的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精义在什么地方哈，是体现了一个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是有次序的。他，你看保罗，包括耶稣自己，他确实一开始都是先进犹太的会堂，传福音也是有次序的。在使徒行传1到8节里面，先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所以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它是有次序的，凡事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包括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爱人他也是有次序的，你不是说轰隆轰隆的大家全部都爱，你都爱你也谁都不爱，先爱弟兄再爱众人啊，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要了解神的心，那个经文的经义是什么，有时候要根据上下文啊，这个上下文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呢啊，7到8节里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你看使徒出去，这个都有经文的证据的啊，他们所做的和耶稣的使命是一致的，医病赶鬼传福音。所以使徒所行的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已经预言的，在以赛亚书里面61章的1到2节里面，这是讲到当时在以赛亚时代，以赛亚先知已经说了这样子的话。然后呢，它是和11章的5节，还有路加福音的4章的18到19节，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印证了以赛亚书61章里面的这个预言。所以又讲到，又回过头来，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实际上是旧约预言的明证和实现啊。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前面说的是对的。那实际上耶稣还有门徒呢，他们这些治病的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出于一个怜悯和仁爱，实际上我们不是在讲到神国吗？神的国的出现呢，实际上这个都是表明了神的国的显现。然后使徒所行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叫他的使命呢，实际上是耶稣使命的一个延续扩大啊，而且呢等于使徒在做的本身，他已经把耶稣的这个权柄啊，那所给的使命的权柄给就是啊，他已将行使使命的权柄授予给使徒了，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讲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啊，这样。那在第八节里面讲到了有一句话，就是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去，这什么意思呢？啊，这什么意思？这个听来好像有点不是很什么意思啊，白白给白白，实际上是它后面是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哈，这些使徒们出去传行异能的时候， 很多的人很惊讶呀，真的很多人很惊讶。所以你看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讲，在使徒行传里面都讲到了，有一些人就是看到了他们的能力来羡慕，想要这个能力，要了这个能力干什么？骗财敛钱。所以在这里面呢，实际上使徒的这些能力，医病的能力，赶鬼的能力，都是神所赋予的，不是你自己功德修来的，也不是你买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给门徒们指出来了，以至于到现在，我其实在灵恩教会待过哈，然后我也看到一些有恩赐的人，确实他有医病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哎，好像还挺，对不起，我用一个挺灵的。但是呢，确实你也看到很多的信徒们就纵容然后崇拜他们，也确实有人，我想在座一定听过这样的见证，有的很有恩赐的，在一个医病的布道大会或者什么大会上开始大收奉献，然后那些钱全部进到自己的腰包来了。所以你看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就已经预见到这件事情，他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能用这些神给的权柄和恩赐去得那些不义之财。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确实是有一些恩赐的彰显了以后呢，开始下意识的就开始来窃取神的荣耀，以为是我的那一份，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神在这里面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有一句经文哈，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点经文，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自省。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在要窃取神的荣耀，就觉得对啊，我就是有这样两下子吗？怎么怎么样？哎，你真的是，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我觉得这句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哈，常常告诫自己不要自夸，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所有的都是白白的领受，是神给你的。若是今天你拿神给你那份东西，你来窃取神的荣耀，你就有祸了，大祸了啊！好，然后刚才那部分我们讲完了，下面呢就是说服侍的对象和生活的态度。那这个白白得来，白白的舍去，刚才我们讲过了。还有一个不依靠，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只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个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要求，但是实际上呢，你仔细想一下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对我们的保护。为什么呢？不是说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过清贫的日子，但是清贫的日子确实可以让我们清新。我觉得我其实有一次哈，我听师母跟我讲过一句话，她当时讲就这样讲过去，可是我听在心里了。她说这么多年来，神对我们的关怀爱护，不是让我们发大财，但是我的车子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需要花大钱去修补。你看，这个很多人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他们因为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里面，愿意依靠神的生活，靠信心的生活，养成的这种品格。然后在凡事上小事上都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福分。我们作为我们若是我们不靠神的话，我们有自己可靠的，我们有钱财，我们有各种各样可靠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靠神， for sure 100% sure。 对，所以我发现神有时候定义的让一些人，特别是他拣选的过清贫的日子，这是他的美意啊。所以清新哈，我就讲的这个清新。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在这里面讲到这个，不是靠，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是靠自己个人的所谓的所有的和恩赐呢，来建立个人的威信，我的 reputation， 我的威望啊，这点也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的。所以说到底，这是一种试探，有钱不。钱不是坏的东西，它是个中性的，但是这个东西带来的会给人带来试探。真的，如果你说你很多很多的钱，你根本不会有什么要靠去要靠神的， 你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上礼拜讲了大麻风的病人，那些瞎子，为什么他们那么样子的？神说他们的信救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一无所靠，他们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信仰的来靠神，而因为他们这样的靠，他们的信救了他们，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觉得人要真想卑微谦卑，神的剥夺其实这是一种保护。那我刚好讲这句话，说到底是神对工人的一种保护。嗯，然后呢，但是我这里面要强调一点哈，那个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你们出去不要带钱啊，不要带随身的日常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反正就是有人就说了，你们基督徒就是什么什么都好像就是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其实不是这样子。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啊。这句话呢，可是呢，他是到了这里面专门讲到了，到了主耶稣被捉拿之前，在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里面改了这个经文，是你们要预备的。你们要预备，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根据它的时代的背景和当时的上下文的情况，我们来读，要读出它的经义，而不是靠字面意思啊。然后在第十节里面，确实在这里面也强调，这是一个规定，什么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什么主的工人他们得到该得的是应当的。啊，所以那个我记得刚信主不久哈，那时候当时在基督之家，有些大陆来的，大陆的这个观念有时候很糟糕，就说，哦，凭什么呀？凭什么我们奉献给他们呀？啊，凭什么就说给传道人什么？那时候也不太懂，就觉得好像我掏腰包无缘无故的给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我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就这种观念。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明白这件事，其实传道人所付出的莫然他所得到的那些薪水，就是他得到的那些赏赐，而且是应该得的，这是神给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既然神说了是应该给的，所以神一定会预备，神一定会预备，对吧？我觉得在座的有传道的，有多年的传道，还有那个像曾传道他们，都是放下自己优厚的那个薪水，然后愿意来服侍。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被呼召出来当传道的，这是神特别的恩宠，一般的人不会去那个领导你，你不配，神还不选你呢啊，是吧？好，然后呢既然说是神一定会预备的，然后在这个11节里边呢就解释了是什么样预备的，我们就不讲了哈。哇，又过去一段时间。然后呢，下面就讲到接待神的仆人，然后在圣经里面讲到，突然就讲完那个以后，又讲到这个东西啊。我为什么把这点拿出来呢？是我在想，我们每次主日完了以后呢，牧师都要来为大家祝福啊，祝福。我不知道我们在接受祝福的时候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程序，一个过程，哎呦，就祝福。其实呢，不要小看神的仆人的祝福，其实这是领受神的祝福。如果你真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你在接受祝福的时候会不一样，你领到的福分也会不一样啊。你把这只是当做一个次序过程啊，开始唱歌，有人说敬拜开始叫唱歌，唱歌开始。如果你要把那个敬拜当作唱歌的话，你所得到的福分那就大大的就是减价了啊。啊，所以这个我把这个，然后呢，这里面讲到了一段，就是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到了这家人，这家人若配得祝福，配得平安，你们就在那里住下，而这些配得平安的人是得蒙福的，若是不样的话呢，你们就跺跺脚，把脚上的尘土跺掉离开。哎，我觉得这些话讲得真有份儿，哎，就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卑躬屈膝的，我不是点头哈腰的，我是非常有尊严的啊。那这里面要求什么？主的工人应当有灵敏的知觉和透视力啊，透视力，这是这样子的。他自己心里要明白，今天我们和人打交道，我们要明白这个人他的里面是怎么样的光景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传福音。传福音呢，这个字用的不太好啊，察言观色，实际上也是要是有一种辨识力。我其实以前我也讲过，我觉得福音是一个就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宝贝。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传的不当，或者我们自己有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会把福音给它当 value， 就是说好像很贱，因此让别人也来耻笑啊，就这你们这就跟传销一样，或者你们这个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应该看准了谁是成熟的庄稼，真的要看准了，然后呢预备，而且这些人是预备接受福音，是预备 ready 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眼光和这样子的看见。嗯，当然后面也讲到了，当圣经里面也讲到了，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就是这不矛盾的啊。我后面还会讲到为什么我们要迫切的传福音啊，因为就一句话，因为有审判的日子，因为有审判的日子，所以想到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迫切传福音。嗯。尤其是在恩典时代哈，我们这个恩典时代呢，听见救恩的福音的，你听过福音了，你还是去玩梗悖逆，不接受的话，这样的人是有祸了，因为他要得着很大的刑罚。那这个呢，他得到的一个刑罚是比无知的罪人、不知道的罪人要严重。嗯，所以这个就勾起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去来传福音。好，下面就再讲到这个君王工人服侍的艰辛与应付之道。那这个是从16节到33节，啊，这一段里面。那首先呢，讲到原因哈，就是我们这个在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他们的危险在哪里呢？如同羊进入狼群，这个不用解释了。你想想，羊啊，乖乖的那样子跑到狼群里面是什么样的？这是经文里面讲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被交在宗教和政治权势的手中，这个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对不对？还有第三点，要被众人甚至亲人所恨恶。这三点就不是全，我想可能不是全部，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哈，这个里面包括了，就是把这三点包括囊括在这里面，其实也实际上也是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啊。那这些我都不说了，这些都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是被众，这里面我觉得特别扎我心的，一个是要被众人甚至亲人所恨恶，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你体会一下是非常痛的，而且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受苦，或者你自己被那个好像还能忍，但是被你的至亲至爱去伤害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比你自己受苦要痛百倍，被自己的孩子啊。那这种例子可能太多了。那我就想起来，在文革期间哈，在文革期间的时候，真的是夫妻之间互相的就是检举揭发，那个真的是置人于死地，你根本就没法忍受。如果比如说这些迫害和诬告都是来自外人，好像还能够忍受一点，可是是你的至亲这样的来残害你，包括你的亲生孩子来诬告你。我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在64时候有一个学生领袖，他呢，他是被20多个通缉的一个，这个人叫周峰锁，这个人现在在湾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当时呢，就很多的这些64以后通缉以后呢，这些人都四散了。可是这个周峰锁呢，他逃回他自己的家乡，在西安，他逃回去了。最后被抓到是什么？是他的姐姐告密了，他姐姐告密，而且这件事情是全国当时广播里面广播的，经过姐姐告密被。他被抓了，啊，所以当然后来他信主以后，我有看过他的见证，他有饶恕他的姐姐，而他姐姐为了这么一个行为，一辈子的懊悔和痛苦，生不如死，所以就是这个哈，那对策呢什么？讲到
要灵巧像神，寻良像鸽子。
这句话我们常常也会背，我们常常也会说。嗯，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呢，等一会儿给大家，我就抄了一点，反正就从哪些地方我觉得还不错，有点像箴言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圣经的，是合乎圣经的哈。我等一下。在讲义上都有，我们看时间哈。第二个呢，就是要叫圣灵的感动说话，要照圣灵的感动说话。这个呢是当时说出来的，是主在这个交代他的门徒的时候说出来的。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是对于我们众教会，对于历史历代都有见解的啊，已经不是仅对当时的一些门徒说的。还有一点，要忍耐到底，要忍耐到底。还有呢，要逃啊，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所以你看啊，我记得我听说在那个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士兵呢，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条子，一个条子写着中文，写着韩文，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被抓了，我投降，交枪不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他看重的是生命，看重的是生命。那相反的，你要是俘虏，你俘虏，你最后荣幸被回放回来了，你没好果子。我跟你讲，历史历代的运动整你个半死，你被抓过，不管你投降没投降。所以这就是对生命价值的这种价值观的不同带来的不同。所以以前在我们从小的那种教育里面，你只要投降过，你只要软服软过，你就完了，你这辈子就完了。神不是在这样，你要逃啊，你该逃的就得逃。嗯，然后呢，第三26章到27章讲到，不要怕，却要公开宣扬。哇，这个好厉害。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想，哎，我还是怕。我会设想一些场景，我觉得，哎，我还是怕呀，我光看这样的字眼我还是怕呀，怎么办呢？我们下面看啊。好，我们知道了，这些都是原因了。我想我不解释了啊，就节省点时间。嗯，那个为什么我们要被交代呢？这就都是原因了啊。还有呢，主他允许我们一定要面临苦难的环境，这是一定的。我觉得主越爱谁啊，越重用谁，越让你面临不同的苦难的环境。嗯，历史历代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受过各种各样苦难，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不会因着苦难我就溜了，我就跑了，不会的啊。越用苦难来炼净你，然后也真的就是因为苦难才逼着我们必须要紧紧的来依靠神。如果没有苦难，我不相信人的本性可以去依靠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不对？嗯。所以呢，刚才讲到了要按照圣灵的感动说话。我在想，若是你头脑中平时你没有记很多神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神的话，你怎么能够说出神的话来呢？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是要像玛利亚那样的存记在心中，反复思考，存记在心中，长在你的里面，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各种事情上操练一个对圣灵的那种敏感。我们都有圣灵的内助，但是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我。对，那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注意操练这件事情。你要操练这件事情，说因为圣灵有时候说话它是非常微小的声音，它一个感动来了，你注意它了，哎，下次它就更多一点，让你更清楚。可是如果你拒绝它，下次它就声音更小，再拒绝它没了，你当然就听不到了。所以我不相信一个平时常常消灭圣灵感动的，到时候紧急关头来了以后，他嘴里边能够说出圣灵要让他说的话，我不相信。可能特殊情况有特别的恩典。那你说像我们刚正好查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斯蒂凡临行前他讲的那一大篇道，那都不是一下子啪就来了，他是做了多少的预备，神就这样的拣选他的，他才出来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好，然后这个灵巧像蛇哈，哎，我觉得这一段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说寻常者有鸽子，灵巧者啊，然后
寻常者有鸽子，灵巧者有蛇，
这个就
啊，那鸽子和蛇这两种东西要融合在一起，其实是挺难的。所以呢，从这里面讲到，一个既忠心又有见识，也两者皆具备品质的人，
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达到，靠着主
可以的。嗯，什么呢？
基督徒的荣美，我们不是要活出，我们是光是盐，我们活出那个荣美呢，是他有蛇的眼目和鸽子的头脑。
我可能是错了，应该是鸽子的眼目，蛇的头脑，对吧？应该。啊，
对不起啊，还不错啊，我挺灵敏的啊，马上发现错误了，大家改一改哈。
因为我们知，我就你看这个，他很有逻辑。他说什么？智慧的同时呢，
一般有智慧的人呢，比较聪明能干的，他不太有那种寻良。当然不是绝对了啊。
嗯，如果没有这个寻良的话呢，我们的智慧就变成了狡诈，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啊？然后呢，说我们的寻良呢，同时也有智慧。通常有这种倾向，你特别温柔、特别寻良的话呢，你可能又显得比较软弱。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二者兼备啊。
然后下面就说了，我们要有鸽子的寻良，以使我们不背叛真理。必须要有蛇的智慧，特别强调蛇这个智慧啊。那个使我们不出卖自己，就是对自己来说的。
好，下面我们必须有鸽子的寻良，以使我们
不去向别人设陷阱。其实在世上就别说了，在主里面真有这样的情况。嗯，
然后他们必须有蛇的智慧，
使他人无法向我们施展计谋。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属灵的，就是说我不去害别人，我也不能被别人随便就能来害。基督徒应该具备这样的智慧、能力和本事，对吧？嗯。
基督徒应该有着蛇一样柱般的灵巧，
使他不会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这个都我们都前面讲了，我们要有那种辨识力、
判断力啊。然后呢，有着鸽子一样柱般的寻良，不偏离
正直，不玷污自己的良心。嗯。
好，就再讲到了我们不怕迫害的理由，就是很简单讲，那什么主自己也受迫害。如果今天我们不受迫害，而我们的主受迫害，这说得过去吗？不可能啊！底下有没有解释呢？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对我特别有。如果你害怕了，就刚刚我们讲的，你害怕你隐藏了，或者你背叛了啊，你在死亡面前投降了，然后呢？你迟早是要算的呀，你今天你怕你躲了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你到最后你都是要算的，像犹大一样的，最后你是后悔了，对不起太迟了，你还是落了个自杀的那个啊，你中共不说中共了，就历史上这么多叛徒的下场没几个好的，真的，不但是被对立面给惩罚惩处了，有的人比如说今天我卖了情报给他了，然后他用完我了，就是卸磨杀驴啊，就马上你就不值钱了，对，我卖给你了，你拿到情报了，我就不值钱了，啪一下就给你干了。嗯， 所以还有一个呢，你因为怕主否认主，将来主也不认你，
这个是太可怕的事情，太可怕的事情。
好，那讲到了那个我们要怕迫害者呢，
他只能杀身体，他不杀灵魂。
嗯，还有呢，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讲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一个麻雀值两文钱，若是神不允许，也不会伤害到的。
还有呢，我们的生命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今天你该死。不是该死啊，就是说今天你神对你的这个时间还没到，你死不了，所以不能自杀。你自杀是实际上你是挑衅神的这个权柄，对不对？你自己接受自己。嗯，但是时候到了，神让你走，你就是得要走。嗯，
所以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为神站立得住，你最后一定会得到啊主的称许。 那讲起来了，我们真的那这些都是道理了啊，都是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变成里边的真实的一个你的一个启示，你的真知道，道理还是道理，到时候还是怕。
那实际上因为这里面讲到，就是人除了犯罪以外呢，其实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忧虑和惧怕。我们都有惧怕，我们都有忧虑。那这里面我们还实际上刚才在解释刚才那个表格了哈，所以特别讲到不要怕，就是要怕的是什么？要怕这个既杀身体又当又杀灵魂的。所以呢，这是我自己那个蓝笔，是我自己在那想啊。你有把每一天当做你在肉身的最后一天吗？我在写的时候，我特别羞愧，为什么？我没有，我没有啊。可是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提醒了我自己啊。我不敢保证我以后每天都这样，但是起码在提醒自己啊。那我觉得这个在讲义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他有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你们一定要站得住啊。好，特别讲到这个第三十四节里面讲这个动刀兵哈，解释一下这个，它不是指的军事冲突，不是指的军事冲突这样打，是特别指到什么？是最亲密的家庭关系的这个尖锐的社会的分裂，这个东西是在这里面讲到动刀兵的意思啊。好，那最后讲来讲去，最后还是归结到十字架。啊，归结到十字架，背十字架呢就是定规。什么叫背十字架？就是定规，只要遵从神的旨意。那最后呢，40到42节，简单的过一下啊。是刚才前面都讲了，门徒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你们要这样。最后神又给了一个安慰和鼓励，做门徒的恩惠，门徒这个特惠的身份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代表了。你知道这个，它是代表了神自己，所以呢，在这里接待门徒的，实际上你是在善待神，这是后面这段经文。好，那讲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用这个东西呢来作为结束。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讲了一大堆东西，如果变成道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真实的力量。那我呢，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突然脑子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摘录一下呢，就是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当前受迫害的一个牧者，他写的这个叫信仰告白里面的一些段落，我给大家读一下子，然后我简单的来 echo 到我们今天讲的那内容作为结束，好吗？那这个牧师呢，他是这么说的。不是连续的啊，是一些段落。他说，根据圣经的教导和福音的使命，我尊重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因为废王立王都在于上帝。为此，我顺服上帝对中国历史和制度的安排。这第一小段。第二，一切现实的丑陋、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的唯一的拯救。第二段。第三段，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一切人间律法。我的救主耶稣要求我喜乐地承受违背恶法的一切代价。第三段，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有一种比他们的权柄更高的权柄存在，也有一种无法被他们关押的自由充满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教会。无论这个权柄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怎样的脏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一语否认，服刑而不服法，法律的法，服法是依法，是仆的服，服法
而不认罪，就是这些。那我自己哈，在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读这个？这些东西不是高言大志，这个人现在他的实际情况，他已经被压迫，被关在监里，下落不明。那他在写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底下有一个标志哈，他说当我被关押失踪48小时以后，委托教会来公布这个东西。所以他不是在说大话，他在英雄主义，他已经实际上在深陷领域了。而他为什么要让大家在48小时以后来公布？你知道现在这个中共迫害这些人士用什么样的办法？有的时候不光是外面的肉体上的皮开肉绽，而且用药物让你神经错乱，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当你神经错乱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没有你的正常的思维和你的尊严的时候，我就听到这样的例子，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样的那个信仰告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光的，它是光，它是眼，它是在实践了刚才圣经上讲我们为主站立的一个榜样，因为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软弱的一个弟兄呀。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东西，我觉得自己有个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彼得也害怕过，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最后他可以在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我不配，我要倒钉十字架。我相信今天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事，我们愿意每天来背起十字架，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灾难来的时候，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站立得住呀。感谢主，来我们结束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借着使徒马太给我们讲的这番从你那里来的话。主啊，2000年过去了，这些的话今天仍然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劝勉。主啊，若是我们看自己，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若是我们看自己，我们会害怕。主，但是今天你的应许，你应许我们，你将圣灵保惠师植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愿意天天仰望你，跟随你，我们愿意立定心志来天天自审，天天洗自己的脚。主，求你做成这件事情。感恩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